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以弗所书来看神的爱啊，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三到十一节，第一章三到十一节呀，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以弗所书呢，让我们看见神爱的计划。神因为爱我们，所以在基督里他就拣选了我们，而且呢，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当然，这是借着父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救赎我们，让我们的过犯得着赦免。神呢，把我们世人的罪都放在主耶稣身上，连我们的旧人，就是那个我们实在很难去搞他的那个天然的己生命，还有因罪而来的咒诅，全部都放在主耶稣身上，与主同钉十字架啊，宣告这个旧人死了。不但如此，神也把我们安置在基督里，把我们安置在基督里。在春天我讲过，这个以弗所书有一个很要紧的词，要词就是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有全备的救恩啊。那么爱就是要给，所以神就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有预定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可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可以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不止思想像耶稣，情感像耶稣，还有意志可以跟主的旨意相融合。到最后，我们的身体也会改变成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而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也在基督里得了基业。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基业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多多的投资在竭力追求耶稣基督，用信心领受在基督里神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的救恩跟荣耀。所以你要把时间投资在聚会，投资在灵修生活，使我们灵魂体可以在地上的时候就充满耶稣那个荣耀的同在，可以彰显出主的荣形。这个就是爱我们的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所定的计划。就像旧约时代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是进迦南得着产业，神应许给他们的产业就是迦南地。神多次的应许提到要赐迦南地给他们为业，但是呢，神仍然要以色列人去得着，对不对？你要去得着。他对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这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进迦南去得产业，是一个预表啊，指向新约更美的事，那就是在基督里神早已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跟产业，可是我们必须前往去得着，甚至你要预备好要在地上有征战，然后你才可以完全得着这个产业，正如以色列人一般。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好想多一点聚会，哇，偏偏搅扰一大堆。有时候你发现你的征战是你需要攻克己身，你这个老自己很麻烦，你需要攻克己身，你才能竭力追求耶稣，天天用单纯的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因为在主耶稣里面就是包含了一切的救恩跟丰盛，所以你来追求耶稣，你来得着耶稣，你就得着一切。可是很可惜，就是今天有好些神的儿女，他们接受了在基督里的一些恩典，可是他们没有竭力追求主自己，没有真正的领受那个恩典的源头，福气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灵性生活是软弱的，是贫穷的。可是呢，如果你懂得竭力追求耶稣，你得着耶稣就会得着一切。可是魔鬼还有不信会跟你说，这个太简单了，应该还有别的，有很多的花样。所以这个世界提供很多的花样，很多人就是往外去，没有专心的追求耶稣。可是信心跟真理要告诉你说，对，这条道路很简单，就是去追求耶稣自己，这么简单的道路，可是却非常的完全。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八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用单纯的信心亲近耶稣，安静等候神，与主耶稣保持一个连结。你不但用信心领受耶稣，领受主的同在，而且你学习用信心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用信心与主连结。那耶稣的同在就是耶稣自己，就是我们所得着的产业，而且我们得着他，我们懂得用信心住在他里面，能够顺服，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充满主的荣光，而且荣上加荣。这样的人就是神所得着的基业，不止我们要得着神自己做我们的基业，神也要得着这些充满荣光的人做他的基业。所以以弗所说一章十一节也可以翻译作，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所以不但我们有所得着，神也因着得着我们，他心满意足。我们很渴望完完全全的得着基督，而基督也渴望完完全全得着我们。因为神那个旨意的奥秘，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还有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为着这个终极的目标，我们在地上继续追求耶稣，圣灵继续的浇灌我们，栽培我们，建造我们，使我们跟耶稣呢越来越亲密，我们在爱里面跟主耶稣连结为一。你知道万有是本于一个源头，对不对？就是神自己，他是万物的本源，他是因着爱创造了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包括地上各式各样的人。而且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使宇宙万有都可以跟神自己和好，也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爱子呢，在我们跟神之间做中保，他也像那个爱的粘胶，把我们跟神粘在一起了。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呢对教会也是对我们，对圣徒那样保养顾惜，就像人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要保养顾惜。那么基督他爱教会，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要跟教会分享，而耶稣基督就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他就是借着圣灵来充满教会。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借着等候神重新被这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你知道安静等候神这件事非常的奥妙，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的体验到那位充满万有者不断在充满我们，即便你没有感觉，你应该用信心知道你每次等候神，你就把这位充满万有者吸进来，把你自己呼出去。你也经历到主耶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浩大能力，所以当你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神的时候，就是你整个人沉浸在主那个大能的同在中，你的灵魂体会得着更新变化。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梅顿，他认为这个等候神是人的智性、智慧、智性跟灵性生活的最高表现。他说等候神，或者我们用天主教的词叫做默观 contemplation， 默观就是生命本身一种全然的觉醒，你全然意识到神真的与我同在，这个才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命。所以等候神使人有机会跟神相遇，你有机会体验主的爱，享受这个永恒的生命。你整个人可以沉浸在主的同在中，沉浸在这个爱的氛围中，你遇见就是爱的本体，神自己。所以你喜欢等候神，使你学会你单单爱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单单的爱主，单单爱神自己，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展开一个新的全然不同的层面，你真的可以去爱别人。所以教会是主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你看耶稣基督他是从父神领受那个无限量的圣灵，所以耶稣期待教会也要分享他身上无限量的圣灵。所以我们要继续求主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永不停止追求主自己，我们有无限量的渴慕，才能继续不断的领受那个无限量的圣灵，这样我们也就是教会才能够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才能表现出那个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十节，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十节。找到了，请我们一块来读。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神有丰富的怜悯跟大爱，所以他安排了这个爱的救赎计划，借着耶稣可以实现奇妙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救恩并不是神的施舍，是因着神的爱，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呢，他对我们存着一个伟大的期待，要我们变成耶稣的样子。所以不是因为耶稣的牺牲还有他的代赎来使神爱我们，乃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大功，叫神的公义的愤怒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耶稣那么爱我们，从天上降到地上来，取了跟我们一样人的地位，取了最深的形状，要担负我们的罪恶，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大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人 一点也不需要靠他自己的功劳跟善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就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一个人接受这个救恩就是用信，这个信不只是理智上的同意，也是表示你热诚的接受，你要全心的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的意志要完全向主耶稣降服，你的生命要交给主来管理，你一直用你的信心与耶稣连结，好像黏在主身上一样。所以你这个人可以与主耶稣同死，也跟主耶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坐在天上，这样子你就成为自由的人，可以从肉体的权势、这个地上世界的权势，还有罪跟死的律当中被拯救出来。在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知道在基督里是一个伟大的领域，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一直在告诉我们的，在基督里。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叫做在亚当里，所以在神眼中看来，一个人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只有这两个领域。所以我们这个人原本那个旧的生命怎么样承受在亚当里那个罪和堕落所带来的这个巨大广泛的影响，照样如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照样承受在基督里那更巨大更广泛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要一直的用信心与耶稣保持连结，那圣灵就继续不断的把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不是一个人他努力改变自己，而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有救恩，有神一切的预备和神那个丰盛的爱。所以我们信心接受耶稣，每一天继续用信心追求耶稣，每天继续用信心领受耶稣的同在，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每一天继续算自己是在基督里，用信心相信这件事，神把我安置在基督里，我是在基督里的。其实有的时候不小心你的老我又跑出来了，你那个脾气又跑出来了，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在基督里，但是我们只要立刻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然后你要用信心再一次回到里面，进入安息，继续的在基督里安居，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因为这个是神为我们成全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神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也要在基督里成全我们，叫我们成为完全，为要叫我们行善。圣经里头每次提到行善，他的意思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去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而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命令就是爱神爱人，爱神爱人。一个年长的姊妹，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体会，而她的生活起居需要人照顾，所以家人就给她请了一个外劳，而这位外劳呢，他的态度很和善，而且做事很勤快，所以年长姊妹跟全家人都把他当作家中的一份子，他跟全家人同桌吃饭，如果要照相，他也必须在里面，所以这位外劳朋友可以感受到，这个信耶稣的家庭真的有爱，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每一天靠着神的爱去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对，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你知道我们十三节告诉我们，本来是远离神的罪人，跟神无分无关，神可以不理我们的。有时候有一个人一直在那里作恶，你一直劝他，他不听，到最后你就随便他，任凭他，不想理他了，对不对？神也可以这样对待我们，但是神没有这样对待我们。神不但是爱我们，而且他爱上我们，他爱上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份是神的爱人，我们的身份是神的爱人。神因为爱上了我们，所以就差派他的儿子来寻找我们，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所以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面前，蒙神接纳，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坐席，与圣徒同国。我们的身体呢，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的身体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就成为主的圣殿。圣灵进入我们的身体，洁净我们，改变我们。主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把我们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我们越来越变成主的形状。预备好，当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可以被提，我们可以穿上那个不朽坏的荣耀身体。在这里提到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古代他们盖房子有一块石头叫房角石，可以把两面的墙呢连接在一起，可以叫这个房子很稳固，房角石。那个意思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要把教会的每一份子都连接在一起，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一生追求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不要追求别的，追求别的都是短暂的，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追求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荣耀的同在当中合而为一，也在神的爱当中合而为一，一起靠着神，靠着圣灵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四到十一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四到十一节，四到十一节，找到的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神的奥秘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使外邦人跟神的儿子可以一同承受产业，承受神的丰满。在旧约时代，神应许以色列人承受迦南地为产业，那个时候外邦人都没有份的，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神要让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承受更宝贵的属灵产业。那个产业是什么？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第八节，保罗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也可以得着的荣耀的产业。所以外邦人借着信靠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神的选民。 我们今天也是神的选民，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同作神的后嗣，所以我们跟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就同为一体，一同承受神的应许，承受神的产业，那个意思就是承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承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可以承受宇宙万有。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而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担负犹太人的罪，也担负外邦人的罪，所以外邦人犹太人都一样可以得着赦免跟救赎，脱离神的愤怒。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了人的罪，使人得着洁净跟释放，可以脱离一切黑暗的权势。所以十字架钉死了犹太人的肉体，也钉死外邦人的肉体，所谓的肉体就指着人的老自己，救人天然生命。所以靠着耶稣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去得着那个完满的安息。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信靠耶稣，他全心归向主，他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不再留恋这个世界，我们启程奔天路，奔赴那个将来的世界。而且十字架也使肉体被致死了，所以我们不要再活在我们的天然本性当中。还有十字架也打破了撒旦的头，使撒旦的头受了致死的伤，所以魔鬼撒旦不能再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还有十字架，主耶稣在那上面担负我们的咒诅，为我们成了咒诅，所以我们就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我们可以因信得着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就是得着耶稣基督完满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借着耶稣的福音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可以领受圣灵那个丰满的祝福。圣灵就是要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充满我们。这个第三章的第八节，测不透，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可以表达深不可测的水池。保罗发现基督的丰富是人无法测度的。保罗呢，如果他想要去量度，要去界定基督的丰满，那就像一个人他想要测量湖泊的范围，结果啊，他发现这个不是湖泊，是根本没有办法去量度的海洋。所以保罗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和大爱传给教会的众圣徒。所以教会的众圣徒每一天每一次的聚会都在那里竭力追求主自己，继续不断领受耶稣基督的丰富，领受那个测不透的大爱，这样教会要成为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而且神是在创造万物之初他就定义让教会可以充满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可是这个奥秘呢，是逐渐逐渐逐步向人启示的，连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也不知道。其实天上还有很多受造是我们不明白的，所以天上的执政的掌权也不知道神这个奥秘的心意。如今这个奥秘已经借着圣灵启示使徒和先知，他们又把这个奥秘传给教会，所以现在神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那个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那个救赎的旨意跟工作，而这个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从这个经文三章的第十节，你可以发现天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他们的地位不会高过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圣徒，他们反而借着教会蒙受光照，去认识神拯救人类的工作，而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十节，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而这个百般的希腊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斑斓多彩多样，很斑斓多彩多样。所以希腊的古典文学用这个字 啊，百般这个字来描写，斑斓多彩的布匹或者是花朵，哦，你看日本好多花，好漂亮，那个樱花漂亮的不得了，各样的颜色，啊，这个就是用来描写百般，百般这个字眼。所以神的爱还有神的智慧是百般的，百般的，百般的，实在是令人赞叹。那么新一本圣经把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三节这样翻译，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这样翻译说，并且使众人明白那奥秘的救世计划是什么。他说这个奥秘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的神里面的，为了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借着教会都可以知道神各样的智慧。好，这都是照着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成就的永恒的旨意。所以神那个百般的智慧在我们身上所展现的百般的爱真的是不可思议。好，我们只能感谢，只能赞美，把荣耀归给神。那既然神心中有如此荣耀的目标，所以当然我们要为这件事屈膝祷告，屈膝祷告，好叫神百般的计划，神爱的计划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保罗的祷告，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保罗的祷告，一起来读。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那么，神做工的根基当然是在人里面，他要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这个外面的人是你都看得到的身体，可是我们一个里面的人。神做工要刚强我们这个里面的人，要做这个建造的大功。所以保罗求神那个丰盛的荣耀来充满圣徒，也求圣灵啊，意思那么心里的这个圣灵的大力来成就一切，成就神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很多次神做工的时候，他不见得是改变我们外面的环境，他是要改变我们里面这个人，使里面这个人刚强，可以胜过外面的环境。当然有的时候神也改变环境，但如果神不改变那个环境的话，他就是要我们更多的亲近神，等候神，让我们这个里面的人领受神丰盛的荣耀和圣灵的充满，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就可以超越外在的困难，在信心中得胜。那人呢，相信耶稣，接待耶稣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基督的内住。基督的内住是神成全他旨意的秘诀跟道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爱的泉源，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爱中，我们可以跟众圣徒一同来领悟，来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的爱不只是长阔高深，是令人难以测度的。我们没有办法用人有限的爱去测度基督那个无限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很难相处的人，所以有时候你跟其中一些人打交道的时候，你要设立一些底线，一些界限。可是当你碰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贬低他们或用任何方式伤害他们，因为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的命令是勿要尊敬众人。 特别是那些难相处的人，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哦，因为很自卑而很骄傲，所以你要对他特别的尊敬，要不然你如果稍微讲了一句话，他就立刻会发脾气的。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节的命令是神的智慧，务要尊敬众人。所以对这些难以相处的人，你还是要遵守这个命令，尊敬众人。让我们学习花时间等候神，更多的浸泡在主那个无法测度的爱当中，为这些难以相处的人祷告。当然我们这样做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对我们做出正面的回应，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想办法跟他们和睦的相处，这样或许会化敌为友。想想看，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基督就先来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如果我们扎根于基督的爱，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扎根于基督的爱，我们就不能不效法主耶稣他善待仇敌。当你善待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恨他。我们意识到主的爱是难以测度的，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去活在神的同在、神的大爱还有神的荣光之中。我们实在觉得神的爱奇妙非凡，当我们被神的爱、神的丰满、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真的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和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神在你我身上都在施工中，他要制作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耶稣基督是天上的新郎，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在永世的荣耀里要做耶稣基督的新娘，要做耶稣基督的配偶，要做羔羊的妻。我们的身份是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那么神爱我们，接纳我们成为蒙慈爱的儿女。主耶稣呢，他也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自己，流血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跟旧人，所以我们可以穿上新人。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将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好，这个新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容让苦毒留在我们里面。苦毒就是一种长期的愤怒，也不让恼恨留在我们里面。这个恼恨是指忽然 短时爆发的怒气，很快爆发，很快会结束。恼恨还有愤怒，这里的愤怒是指着长期积压在里面的怒气。还有嚷闹就是纷争，毁谤就是恶意的批评。因为我们已经被主的宝血洁净了，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些东西留在我们里面。如果一个人容让这些罪恶隐藏在里面，圣灵会担忧，圣灵会担忧。所以这里的命令是叫我们不要这样，圣灵担忧。因为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都关心我们灵魂体的状况，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神的居所，神不要待在有一大堆隐藏罪恶的肮脏的居所里面，神不愿意的。所以当圣灵担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身心灵不会有平安跟喜乐。所以神爱我们，他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些不对的情形的时候，他就会借着圣灵光照我们、指正我们。我们一认罪悔改，再来转向神，神就借着圣灵把他的爱再次浇灌我们、充满我们。 所以神的爱充满我们，教过我们，我们就能够以恩慈来对待别人，也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你知道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从小到大不知得罪神多少次，神都饶恕我们，他不纪念我们得罪他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饶恕别人。但是你一定要明白，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不是一种感觉，是意志上的决定。饶恕是你意志上的决定，我决定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些害他钉死他的人，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选择饶恕，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跟神说，主，我愿意饶恕，我选择饶恕，我愿意饶恕，求主的宝血洁净我，遮盖一切，求主祝福某某人，你就祝福那个得罪你的人。也许你感觉还是不太舒服，一想到他做的事你还是不太舒服，但是你愿意饶恕，你也求主祝福他，那么神就照着我们口中所说的来成就，神就算我们是饶恕了，神就算数，算我们是饶恕了。所以呢，一个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他效法耶稣，他选择饶恕，他就释放别人，也释放了自己。有个弟兄，他收到他朋友的信，信中呢，他说呢，这个朋友说，他跟他的朋友游伴呢，旅行巴勒斯坦，他们的司机是阿拉伯人。在旅游途中，他们遇见一部汽车停在路边，因为零件故障不能开了。而呢，他看见那个车上坐的是犹太人。那么这个他的阿拉伯司机呢，看见这部车的难处，立刻就停下车来去帮忙。可是因为没有零件可以换，就请这个犹太人上车，把他载去附近的车厂，请求脱掉救援，让这个车子可以维修完成继续开。这个犹太人就觉得很稀奇，就跟他说，我想不到阿拉伯人也会这样厚待我们这些犹太人。这个阿拉伯人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只有在基督里，各种种族的问题、仇恨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饶恕。请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二节，对，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神就是爱，对不对？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这些蒙神慈爱的儿女，要效法神，凭爱心行事。他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主耶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就像旧约时代那个会幕里头一个燔祭坛，会献上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所以主耶稣把他自己作为这个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给神。从此以后不需要再像旧约时代的人畏罪在那里献祭了。那如果我们要为主耶稣而活，我们要效法主耶稣，舍己顺服神，舍己顺服神。其实舍己最简单的讲方法讲，就是每次你活在你日常生活中遇见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你天然人可能会很不高兴，发怨言或是发脾气，但是舍己的意思就是你立刻来转向神的，神，我把我这个人交给你，与你同钉十字架，我要舍下自己交给你，不要体贴自己，我要顺服主，照着主的命令去生活，去行事为人。所以我们为主而活的意思是我们要舍己顺服主。我们知道德蕾莎修女都是被大家公认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可他自己这样讲，他说，你不要以为我的灵命生命美如花朵，他说不，而其实我常与黑暗为伴，好，有的时候黑夜既深且厚，我有迷失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的力量够我用， 他主耶稣是用盲目的爱 blind love， 用盲目的爱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也愿意走上这十字架的道路，与他的受苦联合。所以德蕾莎修女认识这件事，与耶稣联合，与耶稣一同背负十字架，主耶稣完全舍己，那么他也把他的己交给耶稣，与耶稣同死。德蕾莎修女她看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她专心的爱耶稣，主耶稣受苦她也受苦，她乐意与主同甘受苦。她在1946年退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退休的时候，她非常清楚听到主耶稣叫她毫无保留的放下她目前所有的，进到那个印度最黑的黑洞当中，成为神的光照射进去，驱走黑暗。被钉的十字架，耶稣一再的向他显现，跟他说：“我渴了，请你来解我的渴。”他听见了，他问主说：“主耶稣，我怎么样解你的渴？”主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很清晰，很肯定，说：“你去，去那个加尔各答，贫病、饥渴、孤单、背弃、充满悲苦而垂死的人当中，在那里你会看见我渴了。”主进一步跟他讲，其实那些人最渴望的就是人间的爱，因为他们多数死在没有爱的绝望中，只要有人靠近他们，伸手轻抚他们，给他们一点关怀，他们的干渴就得着解脱。这样的意象一再的向他显现，主耶稣一直催逼他要去，要去，因为主耶稣看见在黑暗中绝望的人那么多，那个痛苦那么深，所以德蕾莎修女就顺服了。一开始他请政府给他个地方可以照顾这些垂死的人，结果政府就给他一间荒废的印度庙，原本以为他会拒绝，但他接受了，所以他就在这个印度的庙宇开设第一处的收容所，取名叫清心之地 Pure Heart， 清心之地。所以很多人当然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地方，可是也有不少印度教徒抗议，不停的骚扰他，还有个议员夸下海口说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德蕾莎修女从这个神圣的印度庙宇赶出去。后来这个人就带了一群记者走进收容所清心之地，这收容所他就跟德蕾莎修女理论，要立刻逼她离开。可是德蕾莎修女就很温柔的请她看看在里面这些垂死的人的情况。这个议员一进去，看到这种景象很可怕，可是又很可怜。然后他又看到德蕾莎修女的助手那样充满爱心的在照顾他们，所以这个议员就很震惊也很感动，就跟他说：“你们继续做这个工作吧，愿神帮助你们。”然后走到外面去，外面有一大堆记者还有拥戴他的人，他就跟他们说：“对，我曾经答应要把这个女人赶出去，我是有意遵守这个诺言的，但是呢，请你们听我说，如果我真的要做这件事之前，你要先请你们的母亲还有你们的姐妹还有你们的自己先来到这里，你们去做现在这些修女正在做的工作。”他说：“我们放了一个黑石雕成的女神，一个神像放在那个庙宇的后面，可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一个活着的女神。”他称德蕾莎修女是活着的女神，所以德蕾莎修女没有被赶走。后来他也创立了照顾麻风病人的中心，每天清晨4:44，他就在那里等候神，亲近神，从神领受那个属天的大爱，这样他才有力量去效法慈爱的神，凭爱心行事，也效法主去做这样舍己的侍奉。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5:25-29，以弗所书5:25-29，25-29。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好，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我们的身份是主耶稣的爱人，所以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上十字架，付上生命的代价，来买赎我们，买赎教会归他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而且这里提到主耶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要洗净教会。所以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一种圣洁的爱，这个水代表洗礼。五月十九号有洗礼，我们受洗表明我们全人全身可以被主耶稣洗干净，把自己献给耶稣，做耶稣基督的心腹，像新娘子一样。所以你受洗的时候穿白袍，好像新娘礼服是白色的一样。水代表洗礼，要使教会毫无玷污被洁净，还有道要建造教会，使教会有活泼的生命，不会老化，不会起皱纹，不会起皱纹。所以主耶稣用水借着道使教会呢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教会。而且主耶稣对教会保养顾惜、疼惜教会，所以主耶稣也疼爱我们、培育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一种照顾的爱，照顾的爱。所以主耶稣用夫妻关系也来表明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跟耶稣要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就像丈夫跟妻子应该是地上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丈夫也当用舍己的爱、圣洁的爱，还有照顾的爱来爱他的妻子，就像基督待教会一样。那妻子也应该敬重她的丈夫。那么圣洁的爱就是在于我们要对配偶忠诚，不能够有外遇。尤其现在在网络上，如果一个做丈夫的哇，在网络上聊天，跟一个女的聊天聊得很起劲，比跟她妻子 聊天还起劲，要小心，这个有可能是精神外遇，不要搞这种事。圣洁的爱在于对配偶忠诚，舍己的爱、照顾的爱应该表现在家庭生活当中。有个太太叫丽丽，她的先生叫思明。丽丽每天下班以后就需要去幼稚园接小孩，然后马上赶回家做饭，饭后还要整个清理善后，要帮孩子洗澡啊，直到她安顿好小孩入睡后，她其实精疲力竭。然后看见她先生思明就在晚餐后倒个垃圾，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心里面就很生气，就抱怨，就跟他先生说，你应该多帮一些忙吧，饭后只知道看电视。他先生就说，你没看到垃圾都是我倒的吗？太太就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下班后都累死了，还要急着接小孩，回来又得做晚饭，你只倒个垃圾算什么？先生就回答他说，你以为我上班是轻松的吗？这是一种很不良的沟通方式，都没有展现出舍己的爱跟照顾的爱，只是互相抱怨。可是如果那个太太这样讲，那个太太说，我很希望你能多帮我一些忙，因为我实在累得快要撑不下去了。好，这个先生就说，那除了倒垃圾之外，你希望我再多做些什么事使你比较有一点时间喘一口气呢？太太说，可不可以下班后由你去接小孩，我先回家做饭，饭后我帮小孩洗澡送他上床睡觉，那你负责其他的这个厨房啊、清理跟倒垃圾好不好？如果这个先生说这样也好，其实我很累，但是分配工作如果可以减轻你的压力的话，那我想我也能够多有一些时间相处。这个才是解决冲突的正确沟通方式，用这种方式讲话才真的展现出舍己的爱、照顾的爱。所以如果讲话的方式不对的时候，尽快停止，各自去祷告，先不要谈这件事， 等待他都比较 calm down， 能够展现出舍己的爱、照顾的爱，再来沟通比较好。所以我们很需要花时间祷告、亲近主，浸泡在主的爱中。我们里面先被主的爱调整对了，你才有办法讲出正确的话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十到十八节一起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神爱我们，所以他没有让我们在地上孤军奋战，单独面对仇敌。首先他要我们靠着主，靠着主，依赖主的大能大力，不是靠自己，是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跟主耶稣一同征战。你一定要知道，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所以每一天我们要仗着主的十字架夸胜，与主一同得胜。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大力，每一天都要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灵里刚强，这样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而且神那么爱我们，替我们预备了全副军装啊！这个全副军装，我们可以防卫自己，还可以攻击仇敌啊！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束上真理的带子，那个意思是每一天你读神的话，你要持定真理，遵行神的话，还有你要戴上公义的护心镜啊！公义的护心镜意思是，我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我承认耶稣的义就是我的义。这个就是我的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耶稣的义遮盖我，所以我不要受仇敌的控告。还有不论你走到哪里，你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随走随传主耶稣平安的福音，宝贵的福音，让别人可以得着赦罪的平安。每一天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还有你要举起信心的藤牌。什么叫做举起信心的藤牌？因为魔鬼会拼命射负面的思想在你的脑海里的，所以你要举起那个信心的盾牌抵挡它。凡事要往信心的光明面去想，凡事往信心的光明面去想，这个叫做举起信心的藤牌，信德的藤牌。有一个读书人，他要赴京赶考，每一天闭门苦读，预备出发前几天，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城墙上种了一颗大白菜，梦醒后他就百思不解，不晓得这个是好预兆还是坏预兆，他就去问岳母大人。岳母大人就很惊讶的说：哈，城墙上怎么可能种的活大白菜啊？这是不祥的预兆，一定是暗示你此去会白种。我看你还是别去考了，干脆找一份粗活干一干就好了。啊，他非常难过，心想十年寒窗苦读，难道就一个梦完全否定了？他心有不甘，又去问他岳父大人。岳父大人一听很开心的说：哇，在城墙上高高的地方种了一颗大白菜，表示你这次考试会高中。高中，恭喜你呀。他果然不负期望，考了状元回来。所以看你要往哪个方向想。有的人一整天都在接收恶者所射的那个负面的思想火箭，一整天呢使自己的头脑充满一大堆的灰色事项， 还有负面的思想，让自己动弹不得，寸步难行，然后再来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转个念，改个口，改变自己的想法，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变你说话说出的话语，心境就会豁然开朗。讲信心的话，讲神的话，奇妙的事就真的会照你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成就。还有，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特别保护我们的思想。人的思想很容易想歪了，胡思乱想。我们要常常的思想神的话，思想耶稣爱我，思想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主的爱永不改变。凡进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伟大的救恩，就是为着我，所以我可以被神拯救到底的。还有，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这就是唯一能够攻击仇敌的东西。而拿着圣灵的宝剑是什么意思？就是遵守主命令。所以这次我要出这本书遵守主命令的时候，我就跟我们那个设计师讲，所以我盼望你的封面就是拿一个战士拿着宝剑，因为我认为拿着圣灵的宝剑的意思就是遵守主的命令。你宣告神的话，比方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他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必须相信这件事，而且口中常常这样宣告，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你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祈求，安静等候神，让圣灵提升我们进入属天的境界。你知道，当你与主一同复活坐在天上，遍地游行的魔鬼就找不到你。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也警醒不倦地为众圣徒祈求。戴德生说，带岛上的松懈无疑是为敌人开了一扇门。所以祷告会很重要，在教会的祷告会，或者你收到曹牧师那个祷告的事项，戴德生说，带岛上的松懈无疑是为敌人开了一扇门。所以我们要借着带岛警醒不倦地为众圣徒祈求，堵住那个破口，不让仇敌入侵。斯布珍说，我们若常常祷告就越会祷告，我们若常常祷告就越会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借着不住的祷告可以跟神的爱保持一个连结，借着不住的祷告，不住支取主爱的大能，我们就能够全守主的命令，在征战上得胜。所以让我们运用祷告还有顺服来为主打美好的仗，神也要借着祷告来带下复兴的祸。愿神更多把祷告的灵赏赐给在座的每一位，阿们。